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所有参加安息日聚会的弟兄姐妹。
愿神祝福所有参加安息日聚会的弟兄姊妹。
以及我们的慕道朋友。
同埋我哋嘅慕道朋友。
那下午跟大家谈这个没有水的考验。
晏昼同大家一齐谈论嘅系冇水嘅考验。
我们是根据圣经旧约一段经文的事迹。
我哋系根据圣经旧约圣经入边嘅一段嘅事迹。
从当中做事迹的了解。
由当中去从做事迹嘅了解。
然后再来提出有关在属灵信仰生活的一种认识。
然后再提出有关属灵信仰生活嘅认识。
我们请看民数记二十章。
我请看民数记二十章。
民数记的二十章。
民数记第二十章。
二十章一节到十三节。
民数记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
一节到十三节。
第一到第十三节，民数记第二十章第一节第一节。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第二节，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第三节，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第四节，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畜生都死在这里呢？第五节，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也没有水喝。第六节，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前，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第九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第十节，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么？第十一节，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诸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第十三节，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
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行走旷野的一段事迹。
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行走旷野的一段事迹。
当我们看到他们打胜了法老王以及他的军兵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他们打胜法老王和他们的军兵的时候，
他们渡过红海，然后开始了旷野的旅程，
然后开始了旷野的旅程。
那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
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
这个首先，这个姐姐米利暗妒忌这个弟弟摩西的领导。
首先是家姐米利暗妒忌细佬摩西的领导，
结果长了大麻风。
结果生了大麻风。
神是与摩西同在。
神是同摩西同在的。
那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可拉党年轻人的叛变。
后来我们见到可拉党年轻人的叛变。
想要跟神所拣选的这个仆人摩西亚伦争辩。
想要同神所拣选的仆人摩西亚伦来到争辩，
神在中间做见证。
后来神在中间作见证，
把这些叛变的年轻人可拉党全部被灭亡了。
将这些叛变的年轻人可拉党全部给灭亡。
他们所到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操练。
他们所到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操练。
那直到这个地方，
一直去到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来到一个寻的旷野上面。
我们见到来到寻的旷野上面，
就住在这个加底斯这个地方，
就住在加底斯这个地方。
那在那里发生了两件事，
在那里发生了两件事，
也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讲的，
也就是这段经文所讲的。
第一件大事情就是姐姐 先知米利暗死了。
第一件大事就是家姐先知米利暗死了。
这个记载在第一节。
这里记载在第一节。
那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重点，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就那个地方没有水喝。
那个地方没有水饮。
我们看第二节，
来看第二节，
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呢。
会众没有水饮，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
神拣选摩西，
神拣选摩西，
然后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然后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那保守的估计大概至少百姓有两百万人，
保守的估计大约最少百姓有二百万人。
哎，你想想看，没有水，这么多人来攻击摩西亚伦，
你想一想，没水的时候，这么多人来到聚集攻击摩西亚伦，
这个动作几乎成为百姓的一个习惯动作。
这个动作几乎成为百姓的习惯动作，
每一次遇到不如意，
每一次遇到不如意，
没有水喝就怪那个神拣选的仆人摩西亚伦，
没水饮就怪神所拣选的仆人摩西亚伦，
甚至没有肉吃也在怪他们，
甚至没有肉食都是怪他们。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神就降那个玛拿嘛，
如果大家有印象，神就降下玛拿。
他说到了加迪斯，加迪斯巴利亚这个地方，
去到加迪斯巴利亚这个地方，
派那个探子去看，说他探子十个探子欺骗那边迦南地的人，好大好大，
派十个探子去探迦南地，十个探子欺骗话迦南人，
就怪摩西带我们什么来什么地方，那么大的人看我们像蚱蜢呢，
就怪摩西话你们来带我们来到这么、这个地方，这么大的人我们好像蚱蜢一样，
就怪摩西，
就怪摩西。
我们如果在旷野的行走里面，
我们如果在旷野的行走一边，
把它有心整理的时候，
你有心去整理的时候，
因为任何事然后责怪摩西，埋怨摩西最少十次，
因为任何的事情责怪和埋怨摩西的最少十次，
这个变成百姓的通病，
这个变成百姓的通病。
哇，这些百姓很无知哦，
这些百姓很无知。
第一次怪摩西的时候，
第一次怪责摩西的时候，
为什么带我们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带我们来
到，明明神说要带他们到进入应许的迦南地嘛，
明明神跟他们说带他们进入应许的迦南地，
在走的这个过程里面就责怪摩西，
在行的这个过程里面就责怪
摩
西，摩
西求问神，
摩西求问神，
神就解决他的问题，
神就解决他的问
题，百姓得到恩典，
百姓得到恩典，
一次两次一直在重复，
一次两次一直的重复，
不知道这个百姓是怎么想法，
不知道百姓怎样想，
第一次就觉得、哎、不好意思责怪摩西、啊、
第一次责怪摩西觉得不好意思，
没有水摩西有办法给吗，
没有水摩西没办法给他们呢，
像我们现在有自来水很方便、啊、
好像现在有自来水就很方便、
哎、然后就打开水龙头就有了，
打开水龙头就有了，
如果你开得越多你不要高兴了，你要缴的那个水费就多，
但没高兴你开得越多你要交的水费就越多、
哎、几十年前，
几十年前
台湾的都市开始有那个水龙头水管出来，
台湾的都市开始有水龙喉管的时候，
那我们在山上的原住民、啊、
我们在山上面的原住民
很稀奇，哎呦什么商店水龙头打开就有水了，
好稀奇啊，为什么商店里面水龙头一打开就有水呢，
山上不是啊，
因为山上面不是，
你要到那个河流挑水啊，
你要去到河流来担水，
那时候还不知道要用水管接到家里来啊，
那时候还没懂要用水管将那些水引来家、
那个工程很大，
因为这个工程很大，
哇他很高兴，
好高兴的，
就跑去买好几个水龙头，
就去买几个水龙头，
回到家里邻居分分，哎，一个水龙头给你，
回去的时候还要分给邻居，
他说你就找那个墙壁挂上去，
就说你去找个墙壁挂上去，
找那个木头放上去，
找那个木头放上去，
你放上去把它转，
你一放上去一转
水就出来了，
就会有水出来了，
结果大家都转的时候水没有出来，
结果大家都转的时候都没有水出来、
哎、我觉得很天真啊，第一次碰到嘛，
第一次见到觉得好天真，
但是那个以色列百姓真的很无知，
但以色列百姓真的很无知，
你第一次责怪摩西的时候，摩西祷告显神迹了，
你第一次责怪摩西的时候，摩西祷告显神迹、
哎、那你要怕那个与他同在的那个神啊，
那你就应该要怕那个与同他同在的神，
你还在责怪他，
你还要再责怪他
一次两次十次，
一次两次十次，
不过这个中间责怪摩西有的就被神击打，
但是在这个中间有些责怪摩西的就被神击打，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没有水的时候百姓就是怪人，怪摩西，怪神选的人，选召的仆人，
所以我们在这里见到当没有水的时候他们就责怪摩西，责怪神所拣选的，
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亚伦所受的压力非常大、哦、
所以我们见到摩西亚伦所承受的压力非常大，
我们看那个第二节，
我们看第二节，
百姓就一起来攻击摩西亚伦，
百姓就一齐嚟攻击摩西亚伦。
三节，
第三节，
百姓向摩西争闹吵架。
百姓向摩西争闹吵架，
然后讲的话很不好哎。
然之后讲的说话好不好听。
甚至第四节是，你为什么把我们百姓都带到这个旷野呢？
甚至第四节讲到，点解你哋将我哋带到呢个旷野？
让我们跟所带的牲畜死在旷野啊！
啊，令到我哋同所带嘅牲畜都死喺旷野。第五节，
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呢？
你哋点解逼住我哋出埃及呢？
这个地方都没有办法种水果蔬菜。
呢个地方冇办法种水果蔬菜。
那怎么养牲畜都死了？
点样养牲畜咧都死晒？
这个话很严重哎。
这个说话好严重。
是摩西要带的吗？
系咪摩西要带嘅咧？
不是。
唔系。
是神要摩西带的。
系神要摩西带嘅。
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三章十节。
我哋睇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节。
出埃及记三章十节。
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节。第十。
我们先来看第七节。
我哋先睇第七节。
第七节。
出埃及记。
神对摩西说。
第七节，神对摩西讲：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
我嘅百姓喺埃及所受嘅困苦，我实在睇见
了。第九节，
第九节，
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
现在以色列人嘅哀声达到我耳中。
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我都见到埃及人点样欺压他们。
所以这样看起来，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有过得好吗？
所以咁样睇嚟，以色列人喺埃及
有肉吃生活平安吗？
有肉食，但系生活
没有啊？这里讲得很清楚，痛苦哦，
好唔平安嘅呢度，
而且他们向神呼求，
而且佢哋向神
埃及人怎么样欺压他的？
埃及人点样欺压佢哋？
绝对那种痛苦是比现在没有水喝的痛苦还大。
绝对嗰阵时嘅痛苦比而家冇水饮嘅痛苦仲要大。
人就是这样啊，
人就系
到了一个环境，
去到一个
遇到了问题，
遇到问题
就责怪人，
就会责怪
人。他没有想到他过去所遭受的是多痛苦啊！
但佢冇谂过佢自己过去所遭受嘅咁痛苦。
他们就祷告神啦、
啊，所以佢哋就祷告
神。第十节，
第十节，
神就决定要做一个救赎的工作。
神就决定要做一个救赎嘅工作。
所以这里他对摩西说：，
所以呢度佢同摩西讲，
我差遣你去见法老，
我差遣你去见法老，
让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带领出来，
让你可以将我嘅百姓以色列人由埃及带领出嚟。
所以我们看到摩西顺从神的命令。
所以我哋见到摩西顺从神嘅命令，
带百姓出埃及，
带领百姓出埃及，
经过旷野，
经过旷野，
目标要进应许的迦南地，
目标系要进入应许嘅迦南地。
但是百姓在这里因为没有水喝，就怪摩西为什么带我们来这里呢？
但喺度百姓因为冇水饮，就责怪摩西点解带佢哋嚟呢度？
这些百姓很无知诶，
呢啲百姓好无知。
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
我哋喺一个团体入边，
如果看到一些没有办法用道理或沟通的时候，感觉也是这样啊。
见到一个人没办法用道理和他沟通的时候，感觉都是这样的。
哇，遇到那种人真的是 很麻烦、啊、
遇到这些人实在很麻烦，
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合理的一种沟通、啊、
没办法做一个很合理的沟通。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发现这个百姓，以色列百姓非常不合理、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以色列百姓非常之不合理。
摩西亚伦若不是因为顺服神，
摩西亚伦如果不是因为顺服神，
他可以自己养自己家就好了，
他可以在自己家
何必要做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何必要做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呢？
百姓的动作，
百姓的动作
就是责怪摩西亚伦，
就是责怪摩西亚伦
遇到问题不共同解决、啊、
遇到问题不共同解决，
不问摩西亚伦怎么做比较好，
不去问摩西亚伦怎么
做好，就责备，
就去责备，
吵闹
吵闹。
我们今天在家里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我们今天在家里是不是都是这
样呢？遇到事情就发脾气，
遇见事情就发脾气，
没有冷静思考啊，
冇冷静嘅思考，
没有好好沟通、啊、
我好会沟通。
如果家里有这种人、啊、你要忍耐他一生、啊、
如果家里有这种人，你就要忍耐他一生，
除非不住在一起，
除非不住在一起，
但是有时间要见面吃饭就要忍耐，不要吵架，不然人家碗盘啊饭桌都起来飞走了。
如果不是大家有时间见面吃饭的时候就要忍耐、啊、如果不是连
如果遇到这样的人很辛苦、啊、
如果遇到这些人很辛苦。
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
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
同样的，摩西亚伦已经有经验了，
同样的，摩西亚伦已经有经验了，
百姓遇到患难就来责怪他们，
百姓遇到患难就会来责怪
他们。他们的动作是什么呢？
他们的动作是什
么？非常有经验的，
对，非常之有经验的。
我们看那个第六节，
来看第六节，
第六节，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神的会幕门口，
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去到神的会幕门口，
俯伏在地，
俯伏在地，
神的荣光就向他们显现，
神的荣光就向他们
显现。哇，遇到问题他们也没有去跟人家吵，
遇见问题他们没有跟他们一起，
也没有在那边说你们不要怪我，
也都没有在这里说你们不要怪我，
我不是自来水公司的，以前哪里有自来水公司，
我不是自来水公司，以前都没有自来水公司，
但是他们也习惯性的知道要怎么解决问题，
但他们都习惯性的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
这里第六节说来到神的会幕门口，
第六节讲到他们来到神的会幕门口，
伏伏在地就是祷告求问神哦，
伏伏在地就是祷告求问神。
哇，这个很重要哎，
这个很重要，
这也是神吩咐他们遇到任何事要在我的会幕面前祷告神。
这个都是神吩咐他们遇见有任何事就要在神的会幕面前祷告、
这个、神的仆人好就好在这里、
所以神的仆人好就好在这里，
遇到任何问题，
遇见任何的问题，
懂得在神面前祷告求问神，
懂得在神面前祷告求问神。
这个不是随便讲、
这个不是随便的
讲，是真的神这样交代、
是真的神这样交代。
摩西也清楚这一点、
摩西都清楚这一点，
所以他不但知道而且会做，
所以他不单止知道而且懂得去做。
我们来看生命记十二章，
我们看生命记第十二章，
十二章第五节，
十二章的第五节，生命记第十二章第五节，十二章第五节，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立他的名的居所，你们就当住在哪里去求问。
在这里神交代这个摩西说，
这里神交代摩西说，
你们要在我利民的居所在那边祷告求问我，
你要在我利民的居所在那里祷告。
在当时来讲，神同在的地方就是他们神要他们做的这个会幕，
在当时来讲神同在的地方就是神要他们所做的。
所以摩西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摩西遇到这个问题，
没有水百姓来抗争，
没水的时候百姓来抗争、
他就来到神的会幕面前祷告，
他就来到神的会幕面前祷告。
我真的曾经碰过这样的有点无聊的事，
我真的曾经遇到一些这些好像这些这么无聊的事、
我到一个教会负担，
我去到一个教会负担，
结果那边有一对年轻人夫妇，
结果那里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结婚五六年没有孩子，
结婚五六年都没有 BB。
结果那个弟兄的妈妈有一天礼拜六早上安息日，我正在做灵修的时候、
结果礼拜六早上我在做灵修的时候，弟兄的妈妈
八点打电话到教会，
八点几就打电话来教会，
我在传道房接到，
我在传道房那里听电话，
不太熟悉他妈妈，
我不太熟悉他妈妈，
他妈妈就说你是这个教会的主牧传道，
他妈妈就说你是不是这个教会的主牧传道，
我说
说我是，
你当传道要检讨，
他说你做传道要检讨，
我这样跟我讲呢，
这样跟我讲，
我很认真听啊，真的要检讨我要检讨吗，
我很认真地听，如果真的要我检讨的我会
检讨，他是谁我不知道，
但是谁我都不知道，
我问请问你是谁，
我说请问你是谁，
你不要知道我是谁，
他说你不用知道我是谁，
你只要听我讲完就好，
你只要听我讲完就好。
哇，那个讲话真的是很那个的、
讲说话，
后来我才听清楚了，
后来我先听得清楚，
原来他的儿子结婚五六年没有生孩子怪传道了，
原来他的孩子结了婚五六年没生 BB， 他就怪传道、
我才刚来负担呢，
我才刚刚来负担，
你怎么不怪那个前面的，
你为什么不去怪前面、
看谁帮他主持的，
看谁帮他主持的，
谁祝福的，
谁祝福的、
当然我们不能这样讲、
当然我们不可以这样讲、
你的孩子没有生你怪传道、
你的孩子没有 BB 生你怪传道，
你把那个儿子跟媳妇拿去验 DNA 都不是我的，
你将个孩子和媳妇拿去验 DNA、都不是我的，
没有生孩子怪传道，
我没生 BB 怪传道。
后来我听一听，我说哎，某某姐妹你要搞清楚啊，
后来我听一听就说某某姊妹你要搞清楚，
那是你的孩子，
那个是你的孩子、
如果他们两个去检查健康的是媳妇，不健康是你的儿子，
那如果他们两个去检查健康的是你的新抱，不健康的是你的仔，
应该是很会生孩子的那一种型，
我看那个新抱都是很懂得生孩子的那种，因为比较健康、
他儿子就不太健康，
但他儿子就不太健康，
有时候这样走路我们这样一起走，
有时候我们一起行的时候、
有时候他儿子会参加访问嘛，一起走，
有时候他儿子参加访问，
准备转过来跟他讲话，原来已经跌倒在地上了，
准备转过来跟他讲话，他都已经跌倒
了，那个平路也会跌倒
了，行平地都会跌倒，
怎么会这样，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传到我的脚突然软
了，我传到我的脚突然间发软了，
而且所以只要一起走路他跌倒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很在意了，因为常常嘛，
所以只要走路去跌倒的时候我们都不太在意，因为他经常都是这样、
有时候骑那个脚单车他身体不正了，他会这样骑、
有时候他踩单车的时候、身体不正的时候就
走得很好呢，那个才厉害，
但 单车都行得很好的，都很厉害。
身体这样嘛，
身体是打斜。
所以那个路比较窄，有电线杆，然后单车过去了，他自己撞电线杆，一定会掉的。
所以如果路很窄的时候，单车过去他就侧身一定会撞。
我是没有看过，是他自己讲啊。
我是没见过，但是他自己
讲的。所以我在想，应该比较不太健康是那个儿子嘛。
所以在想，不是很健康的，应该是他的仔。
儿子不会生，那个是要父母亲也要检查的。
咁如果儿子生唔到 BB， 父母亲都要。
我讲完了以后，他这个妈妈才听懂啊。
我讲完之后，个妈妈先听得明。
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急想抱孙子了。
佢对唔住，我太心急想要抱孙啦。
结果怪传道，后来听完以后，他不怪了。
结果佢就怪传道，后来听完就
传道，你不要生气哈，你要祷告祝福哦，这样才会有孩子哦。
佢话传道，你唔好嬲，你要祷告祝福佢哋，咁先会有孩子。
真的帮忙祷告两年。
真系帮忙祷告两年，
那还特别把他们叫到这个传道行旁边的会客室，问一下为什么不会生。
咁仲特登将佢哋嗌到去传道隔篱嘅会客室，问佢哋点解唔生。
我首先先声明咯。
我首先系先声明嘅。
你们要不会生要找两个人。
你哋唔识得生嘅时候，
第一个妇产科医师，
第一个就系妇产科嘅医生。
很抱歉，我是神学院，没有修妇产科，我不懂。
所以我系神学院嘅，我冇读妇产科。
第二个要找耶稣。
第二个找耶稣，
不能生耶稣同意就可以生，
如果生不到的耶稣同意就可以生了。
后来就跟他们谈谈、
后来就跟他们谈谈、
所以有时候会面临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都会面临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不容易的时候也要传到背书、
不容易的时候都要传到去、
大赚钱的时候出国旅游都传到在哪里都不知道。
那如果赚大钱的时候就出国旅行，
当然我们也不会在乎这个、
虽然我们不在乎、
所以我看到这一段我就想到那个摩西被怪、没有水，我也想到还不会生孩子也怪我、
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被责怪因为没有水，我想到那个人生不
过我们不会生气、
但我们不会生气，
因为天底下有 这一号人物，我们把它当作很稀奇的怎么样爱护、
因为天底下有这些人，我们当他们很稀奇地爱护、
如果我们家里或者太太或先生有这样，我们也要感谢主，你得到最稀奇的、世界少有的。
如果家人太太或者先生是这样的时候都要感谢神，
不要生气，要好好的珍惜，
不要生气，好好地珍惜。
有时候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了，
有时候全世界都找
不到第二个。你大家正常，全世界很多，那个不稀奇。
你有大家都正常，全世界有很多都不稀奇。
所以我可以感受到那个摩西的无奈啊，
所以可以感受到摩西的无奈。
还好真的祷告两年，所以我叫那两个年轻人祷告要拼啊，早上也要祷告，不然的话你妈妈哪一天就误会了、
我就跟那两个年轻人说，你祷告要勤力一点，如果不是有一天你妈妈又误会我。
天天参加早祷会，
就日日参加早祷会。
两年后生一个孩子，
两年之后就生了一个孩子。
我还特别打电话，
还特别打电话、
表示他很高兴，
表示很开心、
有时候有些事情真的是要有耐心去面对，
有时候有些事情都要有耐心去面对。
那我们看到这个摩西面对这个事情，
我们看到摩西面对这件事情，
这是对他来讲是一个考验，
这个对于他来讲是一种考验。
他不必负责没有水的事情、
没水的事情他不需要负责，
但是他站在神的仆人的立场，
但他站在神仆人的立场，
他就该关心百姓的问题，
他就应该关心百姓的问题。
你今天孩子有问题，
今天你的孩子有问题，
你做父母亲的也不能拖责任、
你的做父母亲的都不
能拖责任。你站在父母亲的立场，
你站在父母亲的立场，
结婚高兴生孩子你还是要陪着他走啊，
结婚高兴生孩子你都要陪他一起走，
他的好坏你都要接受、
他的好坏你都要接受。
不过这个中间是一个考验，
不过这个中间是一种考验，
处理的过程也是一个智慧，
怎样处理的过程都是一种智慧。
哇，那个真的很不容易的，
那个是很不容易的，
有时候真的是不得不要承担的，
有时候是不得不要承担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他无怨无悔、他没有怪百姓、
所以我们看到摩西无怨无悔，
他也没有责备神说，神啊你给我这个工作，你看我现在人家都攻击我了，
他都没有责怪神说你给这个工作、现在人家攻击我了。
他刚开始有推迟神要找他做这个工作，
他刚开始的时候神找他做
这个工作，
他有些推迟，
就
是带领百姓行旷野、
但是他一旦决定他没有怨言，
但他一旦决定了就没有怨言，
他没有因为站在这个已经决定的事情上面就有很多的埋怨的话，没有，
他没有因为他已经决定的事情上面有很多的埋怨。
但是我们很稀奇的有一件事，
但我们有一件事很稀奇的，
就是在这一件，
就是这一件事，
这一次没有水的时候，
在这件事那个时候，
他整个事情的处理过程里面，
在整个事情的处理过程，
不像第一次击打磐石的时候 那么样的轻松，
不是好像第一次击打磐石的时候，
这里是第二次用杖击打磐石，从磐石出水，这是大神迹哦。
这个是第二次是用杖击打磐石，由磐石拿水，
一样没有水，结果击打磐石水出来了，
一样是没有水击打磐石，结果水
出来了。但是这件事却让摩西不能进迦南地，
但这件事却让摩西入不到迦南地，
他显神迹，
他显神迹
解决了百姓的问题，
解决了百姓的问题。
但是这个神迹的后面，神说你不能进迦南地，
但这个神迹的后面，神说你不可以进迦南地。
这个让我们很难想象，
这个让我们很难想象。
我们做很多的圣工，
我们做很多
神同工，
哇神同工，
但是最后神说你不能进去，
但是最后神说你不可以进去，
这个真的很纳闷啊，
这个就很纳闷，
一定有问题在里面，
一定是有问题在里面。
这个叫做没有水的考验，
这个叫做没有水的考验，
一种处理，
一种的处理。
这种考验你胜过了吗？
这种的考验你
我们就是要来分析讨论这个现象，
我们就来分析讨论这个现象。
第一个我们要谈的，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
神的仆人摩西他犯了错，
神的仆人摩西他犯了错，
一样是行神迹，
一样行神迹，
但是这个神迹里面，
但这个神迹里面
他犯了错，
他犯了错。
所以当你被神垂听祷告，你也不要，或者你帮人祷告或做什么，你也要想一想我的整个过程对和能够尊敬神吗？
所以当我们帮人祷告的时候，在处理事情的时候，都要想一想我们是否尊敬神呢？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
我们来看那个第十节，
来看第十节，
摩西亚伦就召集会众到磐石面前，
摩西亚伦就召集会众来到磐石面前，
我就跟百姓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
就跟百姓说，你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
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
我为你们使水由这个磐石当中
流出来。第一次击打磐石的时候，
第一次击打磐石的时候，
他是为他有特别讲到是要为神来显明这个工作，
他特别讲到是为神来显明这个
工作。但是他在这里就不是哦，
但是他这里不是的，
他生气了，
他生气了，
百姓 责怪他，
因为百姓责怪他，
他甚至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话，
他甚至说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
人会这样讲话是因为他过去一直有很好的很好的表现，
人会这样讲是因为他们过去有好的表现，
这个时候软弱了，生气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软弱生气了，
就没有以神的立场来做这件事，
就没有以神的立场来做这件事。
所以他说我为你们击打磐石让水从磐石出来，
所以他说我为你们击打磐石令到水由磐石出来，
第十一节真的从磐石有水出来，
第十一节真的有
水由磐石出
来，这个是一个大神迹，
你不信你拿一个木条去随便找一个维多利亚旁边的石头打看看出得来吗？
如果不信你随便拿一个木棍去维多利亚公园找个石头，
或者到那个山上去爬山，你就打看看，
或者去山上面爬山，
你从头打到晚，那个水那一颗石头会出来水吗？
由你由朝打到晚，那个石头会有水出来呢？所以这个是神迹，
也是肯定摩西有能力有恩赐，
也都是肯定摩西有能力和恩赐的，
而且水出来许多水出来以后给人喝给牲畜喝，
而且很多水出来的时候给人喝，
但是他犯了一个毛病，
但他犯了一个毛病，
他非常生气，
他非常
生气，在生气急躁的时候就说我为你们打磐石流水，
在生气急躁的时候就说我为你们打磐石流出水，
哦，这很危险的，
这个很危险的，
当你有权柄恩赐，
当你有权柄恩赐，
就好像你在社会有财富有地位，
就好像你在社会上面有财富有地位，
你很容易用自己的立场想法来解决事情的，
你很容易用自己的立场和想法，
但是在神的面前不能这样的，
在神的面前不可以这样，
你以为你已经信心很好，
你以为你自己信心很好，
你只是还没有碰过很多的考验，
你只是因为没遇到很多的考验，
真的不同的，
是不同的，
这里我们看到他犯的第一个错误，
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犯了第一个错误，
我们来看那个十二节的 A，
我睇十二节，
十二节神对摩西亚伦说，
十二节神对摩西亚伦，
因为你们不信我，
因为你们不信我，
神很清楚的指明第二个错误，百姓连你摩西也不信我，
神好清楚的指出他们的错误，百姓连你摩西你都不信我，
第五节那个百姓的那个说法更糟糕，
第五节百姓的说法
明明是神要做的工作，把百姓拯救出埃及，然后要往应许地，
明明是神的工作将百姓带出埃及要去到
所以神在这里表明说你们不信我不信神、啊、
所以神在这里说你们不信我不信神
所以这里讲的主要是指责这个百姓不信神
所以这里所说的主要是指责百姓不信神
或许摩西也看到他们的无知了
或者摩西都见到他们的无知
他生气了
他生气了
但是你在做神的工作不能带着生气会误事啊
但你做神的工作不可以带着生气会误事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错误
我们再看第三个错误
请看十二节的下半段
请看十二节的下半段
你们不在你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
你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
这个就是讲摩西的
这个就是讲摩西
你没有用我的名甚至神的立场来做这件事尊神为圣
你没有用我的名甚至于神的立场来做这件事
你看那个第十节他说我为你们强调我为你们人的这种做法想法
第十节强调我为你们是一种人的
做法所以神很生气啊
所以神非常生
气你在以色列百姓面前没有尊我为圣、欸、
你在以色列百姓面前没有尊我为圣
这个很严重的事情
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神就宣布你跟百姓不得进迦南地
所以神就宣布你同百姓
你 不能领这会众进迦南地
你不可以领这个会众
这个是针对摩西的错误讲
所以这个是针对摩西的错误
我们通常一般、啊、看到这三点就觉得他的错只是这样而已
我们一般人见到这三点就认为他们的错误
其实还有一个错
其实还有一个错
这是第四点我们要谈的
就是第四点我们要讲的
请看第九节
请看第九节第九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出杖去
一样的他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拿在神面前拿了杖去、哦、
一样的解决这个问题他又在耶和华面前拿出杖、哦、然后拿、打磐石、哎、
第八节神对摩西说你去拿杖
第八节神跟摩西说你去拿杖
这个神给摩西的杖跟亚伦的杖是不同的、哦、
神、啊、给摩西的杖和给亚伦的杖是不同的、
哎、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出埃及记
我们看一看出埃及记、
哎、要有经文对照我们就可以分别了、
啊、有经文对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分别
请看出埃及记的第四章
请看出埃及记第四章
十七节
第十七节
我们先来看那个第二节
我先看第二节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二节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
这里摩西他也摸一个牧羊杖、
啊、这里讲到摩西他摸着一个牧羊杖
他就说如果我去那边百姓不信我怎么办
他就说如果我去那里百姓不信我那怎么办呢、哎、
神就对他说你手中摸什么他说一根杖
神就跟他说你手里面摸着是什么他就说一根杖
神说你就用这个你丢在地上变成蛇
神话就用这个你扔在地上
你拿它的尾巴拿起来又变成一根杖
你从它的尾巴拿起来
所以这一根杖就是摩西专有的杖
所以这个杖就是摩西专有的杖
请看十七节
请看
你手里要拿这杖好行神迹
你手里边要拿着杖好行
神迹这个是神的杖
这个是神的
是行神迹的杖
是行神迹的杖
这个要弄清楚、哦、
我们要搞清楚
那我们再来看回过来看那个民数记二十章第九节
我们再翻翻过来民数记二十章第二节
最后一句话说从神面前取了杖去
这里、讲到、从神面前取了杖去、哎、
他拿的这一根杖
他拿的 这一根杖、哎、
学问就在这一根杖
后文就在这一根杖
我们来看民数记十七章
我听民数记第十七章
第六节
第六节
第六节、啊、
第六节
于是摩西小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
于是摩西小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
按着支派每个首领一根共有十二根
按着支派每个首领有一根
大祭司亚伦的杖也在里面哦
亚伦的杖也在里面
代表一个支派哦
他都代表一个支派
你看到七节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
哦，第七节讲到摩西就将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
哎而且是在神面前你记住这句话
而且是在神面前
在神面前
我们要记住这句话
摩西的杖就称作神的杖也是行神迹的杖
摩西的杖称为神的杖
他的杖没有放在这个会幕法柜面前、哦、
他的杖没有放在会幕法柜的面前
十二根杖都放在神的面前
十二根的杖都放在神的面前
你再看那个第四节
我们看第四
后来我们看到要证明谁是神的仆人宗教领袖 亚伦的杖开花。
后来我们看到要证明哪个是神的仆人，领袖亚伦的杖就开花。
可这个是要来坚定亚伦大祭司的权柄呢，
可见这个是要来坚定亚伦大祭司的权柄。
但各首领就把他们的杖拿走了，
各首领就将他们的杖拿
走，只有一个人的杖留在法柜神的面前，
只有一个人的杖留在法柜神的面前。
你看那个第十节，
我看第十节，
神吩咐摩西说，
神吩咐摩西
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
将亚伦的杖仲放在法柜前，
要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
要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
所以你看看当时无水的时候，这些百姓去对那个摩西抗争啊。
所以当时无水的时候，百姓去对摩西抗争，
他也知道说这一根在法柜前的杖就是要给那些背叛之子做记号的，
他都知道这一根杖是给那些背叛的人作记号的。
所以你知道这根杖不是他行神迹的杖，是亚伦的杖。
所以我们可以见到这一摩西拿的那根杖不是他行神迹的杖，而是亚伦的杖。
你行神迹怎么拿到那个亚伦的杖去了？
你行神迹怎么去拿亚伦的杖？
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是拿错杖。
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的时候拿错了
杖。所以在神的意思就是说滥用权柄了，
在神的意思就是说滥用权柄。
你今天被安立长老执事传道或者是负责人，
你今天被安立长老执事传道或者负责人，
或者做宗教教育教员，
或者是做了宗教教育的教
员，你可以在你的职权上面滥用权柄吗？
你可不可以在你的职权上面滥用权柄？
这么伟大的领导者摩西滥用权柄，神也是惩罚他。
这么伟大的领袖摩西滥用权柄，权柄神都是。
那我们的恩赐能力有比摩西大吗？
那我们的恩赐能力有没有比摩西大？
所以你被安立或者你被安放职分，你要更小心更谨慎。
所以你被安立或者被安放职分的时候要更加小心。
你不能乱讲也不能乱做，
你不可以乱这么讲也不可以乱这么做，
因为神对你的要求是严格的，
因为神对你的要求是严格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
所以
一样是做圣工，但是摩西拿错杖啊，
但摩西拿错，
不是拿那个神给他的行神迹的杖啊，
不是拿他神给他行神迹的杖，
他跑到那个会幕，神面前的杖，哥哥的杖，哪来行神迹？这个严重不严重？
他跑去会幕，神的面前拿哥哥的杖，
没有按照神的吩咐规矩来做事，
他没按照神的吩咐规矩来做事，
所以被安立的人也不能乱做啊。
所以被安立的人都不能
乱做。那我们已经受洗归入主名下的所有弟兄姐妹，生活也要按照圣经来，不能乱玩呢、啊。
所以我们受洗归入神名下的弟兄姊妹，生活作息都要按照圣经。
我们在神面前没有错，我们很自由哎。
我在神的面前没错，好自由。
不羡慕那些人赌博淫乱啊，什么喝花酒，真的不用羡慕的。
何必要羡慕那些人赌博淫乱？
那个是让罪恶辖制他的身心。
这个是让罪恶辖制他的身心。
不必这样讲。
所以不需要这样想，
我们看到有这四点，
我们见到有这四点，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神不让他带领百姓能够进入迦南地，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神不让他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
那我们现在要谈的，
我们现在要
讲的是从摩西神的仆人这个身上，
是从摩西神的仆人这个身上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呢？
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教训？
第一个属灵的仆人，
属灵的仆人
或者是伟大的人，
或者是伟大的人，
所谓伟大就是很就是比较会得神同工的人，
所谓伟大就是比较会得到神同工的人、
你不小心也会犯错，
你不小心都会犯错，
几乎摩西没有什么错，
摩西几乎没有犯
错，就在这个第二次击打磐石生气错了，
就在第二次击打磐石的时候生气犯错了，
有恩赐权柄作为的摩西，
所以有恩赐权柄作为的摩西，
他难免也会犯错，
他难免都会犯错，
所以我们真的要谨慎，
所以我们真的要谨慎，要小心。
我们弟兄姐妹一样啊，
我们弟兄姊妹都一样，讲说话，
在外面做事，
在外面做事，
在学校，
在学校，
在社会上班的地方，
在社会分配
自己要懂得谨慎处理自己啊，
自己要懂得怎样谨慎处理自己。
所以保罗讲一个很好的灵修的内容啊。
所以保罗讲了一个很好的灵修内容，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请看二十七节，
请看二十七节，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27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这个就是保罗的灵修啊，
这个就是保罗的
灵修。恩赐权柄很大，
他恩赐权柄
很大，他建立很多教会，
他建立很多教会，
他受洗了很多人，
他受洗很多人。
那个数目没有登记表示太多了，
个数目冇登记就表示
我们看到那个数目可以登记的有登记啊。
我哋见到可以登记数目嘅都有登记，
洗
咗几多个人？
得多少个圣灵？
啊，几多个得圣灵？
可能他太多了，所以这里没写、啊。
可能因为太多了，所以佢呢度冇写到。
但是他很谨慎，
但好谨慎，
常常灵修自己，
经常灵修自己。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被福音去拒绝了。
恐怕我传福音俾人，
这是他个人的灵修。也是他工作的目标，
也都是他自己工作的目标。
当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神很容易垂听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神容易垂听
的时候，我们做圣工有一点点什么的时候，
我们做圣工有少少什么的时候，
在社会有一点什么的成就的时候，
在社会有一点成就的时候，
你要小心啊，
你要小心，
你一样会犯错，
你一样会犯错，
有些错还来得及改，
有些错来得及改，
有些错真的你一辈子哭也没有用，
有些错你喊一世都没用。
所以这是从摩西的身上学到的第一个教训，
所以这个是由摩西身上学习第一个教训。
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看到四十年的旷野的训练，
我们见到四十年旷野的训练，
称作一个旷野的操练，
也都称作旷野的操练。
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他在四十年独自在旷野被磨练了，
我们看到摩西独自在旷野被磨练，
而且神也认同他，是他成为世界非常谦卑的人呢。
而且神都认同他，所以他成为世界上非常谦卑的人。
就在这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要准备要进迦南地之前的一个地方，
准备要进入迦南地之前的地方，
他旧有的性情又跑出来了。
他旧有的性情又走出来了。
什么性情
啊？是什么性情呢？
生气急躁，
生气急躁。
他在旷野的四十年磨练之前，他在埃及杀了一个埃及人呢。
他在旷野磨练之前，在埃及杀了一个人。
那个埃及人跟希伯来人在打架。
个埃及人同希伯来人在打架。
他心里想：我帮助希伯来人啊。
他心里边谂：我帮助希伯来人。
结果他杀掉埃及人，他处理事情是杀掉对方。
而他处理事情的方法就是将埃及人杀
逃命啊，要被杀嘛。
他先要逃命，
到旷野磨练四十年咯。
去到旷野磨练，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那个生气急躁的个性拿掉。
表面上看起来，他生气急躁的个性已经挪去了。
但是在这一次，他又犯了这个毛病。
但是这次上面他又犯了毛病，旧有的个性跑出来了。
哇，那不得了哎！
不得了了！
我们看到该隐生气，
我们见到该隐生气，
罪就伏在门前，心里的门前。
罪就伏在心的门前，
这生气真的不好啊，
所以生气真的不好的，
真的很破坏人的感情，
真的很破坏人的感情，
破坏团队的合作，
也都是破坏团队的合作。
你为什么一个人要特别生气做什么？
你一个人生气做什么？
一个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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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教会，
一个教会。
有时候一个人在那边乱发脾气会影响这个团体，
有时候一个人在那乱发脾气的时候，
那要看是谁发脾气啊，
咁要睇系边个发脾气。
如果是干部，很麻烦的。
如果系，
你会影响人家的参与率。
你会影响人哋嘅参与。
我本来要很高兴参加，常常看到你发脾气，我选择不来参加。
本来好高兴去参加，但系见到你经常发脾气，
他的结果是破坏圣功嘅。
佢结果就系
好不容易有这个团体，
好唔容易有呢个团体。
为什么被你一个人这样脾气乱玩啊，发挥啊，就大家都受伤。
点解俾你呢个人嘅脾气乱咁发挥，但系结果
那还要看是谁乱发脾气。
咁都要睇边个乱发脾气。
如果是负责人，
如果负责人，
影响的程度也是有一个层面咯。
佢影响嘅程度有一个层面。如果执事，
影响的程度也是比较大哦。
影响程度又比较大。
如果是长老，
如果长老
乱发脾气，
乱咁发脾气，
制造问题，
制造问题，
那影响的程度更大。
咁影响嘅程度就更加大啦。
如果是传道，
如果系传道，
哇，那影响更大。
咁影响仲更加大。
所以你能够不谨慎吗？
所以可唔可以唔谨慎？
你能够乱讲话吗？
你可唔可以乱咁讲说
话？昧着良心，对不起神，乱讲话可以吗？
暗住良心，对唔住神，乱咁讲，
不行的，
唔得。
你要经过时间的增加，你就是要有很好的磨练灵修嘛。
你要经过时间增加，就需要好嘅磨练同埋灵修。
那个罪才不会伏在你的心门前呢，
而这个罪就不会伏在你的心门前。
如果你不注意，你跟他谈恋爱，他进到你的心，你就完了，被魔鬼做工了。
如果不注意的时候，你他就会进入你的心，
那个才
可怕，魔鬼就会做工，咁先会可怕。
所以要特别留意，
所以要特别留意。
摩西磨练四十年，
摩西磨练四十年，
大部分很谦卑，也不讲怨言，
大部分时间很谦卑，不讲怨言。
就在这一次生气 做错事，
但就是这一次生气做错事，
神不高兴，
神不高兴，
不让他引导百姓入迦南地，
所以不让他引导百姓进入迦南地，
最后在过约旦河的东边他死在那里，
结果在过约旦河东边的时候
他死在那里，神兴起一个接班人约书亚完成工作，
他兴起神兴起一个接班人约书亚，
神的工作不会变，
神的工作不会变，
也不会因为没有了你神的工作就不能做，
也都不会因为没了你神的工作不可以做，
你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厉害，
所以不要将自己想得太厉害，
而是应该我珍惜参加圣工，
也要珍惜去参加圣工，
一直被神用，
一直被神用，
你不在你倒了神的工作还是进行的，
你不在的时候你倒了神的工作依然进行，
过去你还没出生真耶稣教会就有了，
过去你还没出世真耶稣教会，
你死了真耶稣教会还在，
你死了真耶稣教会还会存在，
神会安排更多的人继续神国大业的，
神会继续安排更多的人进行神
国大业，从这个摩西的例子就很清楚了，
所以摩西的例子就很清楚，
你要搞清楚，
所以你要搞清楚，
这样你才不会把自己看得太厉害了，没有我教会倒没那么严重，
所以你就不会将自己看得太重要，没将我教会就
重点是你好好的去做就好，
没那么严重，重点就是你好好的做就好了，神才会祝福。
第三个教训，
第三个教训，
人应当要常常伏在神的面前，
人应当要常常伏在神的面前，
不一定要常常凸显自己，
不一定要经常突显自己，
我们在这里神很在意一点，就是摩西没有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尊神为圣，
我们在这里看到很重要一点，就是摩西没有在百姓面前尊神为圣，
也就是说没有尊主为大，
也就是说没有尊主为大，
他生气了，
他生气了，
而且又做那么久的领导者，他做过很多的神迹了，
而且做了这么久的领导者，他做过很多的神迹，
人在习惯性的经验工作里面也很容易迷惑自己，
人在习惯性的经验工作里面都很容易迷惑自己，
你在公司上班也一样啊，
你在公司上班
一样的案子
一样的、
你以为用一样的方法就好，
一样的例子你以为用一个方法就可
以，有时候对方在处理这个案子是不同人的，
但有时候对方处理这
一样的事情
是不同的人，这样的事情时间不同，
地点不同，
地点不同，
甚至那个对方要处理的人也不同，那个就会有变数了，
甚至对方处理的人都不同了，就会有变数，
还是要很谨慎，
所以都是要很谨慎，
所以主耶稣教得很好，
所以主耶稣教得很好，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我们心里面柔和谦卑，
你们要这样子来效法我，
你们要这样来效法我，
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九节，
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九节，
要凸显神为大，
要凸显神为大，
那你要从柔和谦卑做起，
那你要从柔和谦卑做起，顺服神的道，
顺服圣经的这个圣灵的带领，
顺服圣灵的带领，
保罗这一点做得很好，
保罗这一点做得很好，
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一章，
来看看腓立比书第一章
二十节，
第二十节，
一章的二十节，
一章第二十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至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是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你看，我们看到保罗的信仰太好了，
所以我们见到保罗的信仰太好了，
他凡事放胆有信心做，
他凡事放胆有
信心做，但是是活着是死，总是要叫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显大，
但凡是活着或者是死，都要叫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显大。
摩西在处理击打磐石的这件事情上面没有让神显大，
摩西在处理击打磐石这件事上面没有显神为大，
这是神跟他这样说的，
这个是神跟他这样讲的，
所以真的我们要柔和谦卑顺服神、
所以我们真的要柔和谦卑顺服神。
那第四个教训，
第四个教训，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
严格说起来好像是摩西一时没有注意，应该事情不是那么大才是，
严格说起来是因为摩西一时的不注意，事情不应该那么严重，
在一般人大概就这样过去了，
在一般人大概就这样
过去，但是神对摩西不是哦，
但神对摩西不是，
你这个不注意的生气做错事，神算得很严格，
你这个不注意做错事，神算得非常
严格，原因是摩西是神用的人，
原因是摩西是神所用的人，
我们今天都是神要用的人，
我们今天都是神所要用的人，
我们自己要小心，你不要以为很大很大的事神才对你怎样，
所以我哋要小心，唔好以为要有好大嘅事情。
神都会很在意你很小很小的事，也是能够怎么样？
如果神好在意好你好细好细嘅事都可以，
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神的儿女。
因为我哋系神嘅仆人，
神很在意的，
神好在意嘅。
所以我们自己要留心。
所以我哋自己留心。
就从这个观点可以让我们知道。
所以呢个观点可以让我哋知道。
我们不可忽略偶尔犯的一次罪过。
我哋唔可以忽略我哋偶尔所犯犯嘅罪
过。偶尔犯表示小事嘛。
偶尔犯表示小事。
但是摩西的小事神看作很大。
但摩西嘅小事神睇作好大。
就叫他不能带百姓进迦南地。
所以叫佢哋唔可以带百姓进迦南地。
这是很严厉的一个惩罚。
一个好严厉嘅惩罚。
但是到后来，
但去到后来，
我们要有一种精神。
我哋有一种精
神，就是要懂得献赎罪祭、赎愆祭。
就系识得献赎罪祭、
小小的错、罪过，你也要向神悔改。
小小嘅错、小小嘅罪，你都要向神悔改。
诗篇五十一篇的十七节，
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七节，
那里就说神喜欢的祭。
嗰度讲到神喜欢嘅祭，
就是忧伤的灵、痛悔的心。
就系忧伤嘅灵、痛悔嘅心。
所以你不要以为犯小小的过错没事。
所以你唔好以为犯小小嘅过错，
没事是神不在意你了。
冇事系神唔在意你。
神在意你小小的事都有事。
神在意你嘅时候，小小嘅事情都有事。
在神看来，
喺神睇
你不尊神为圣，
你唔尊神为圣，
不尊主为大，
唔尊主为大，
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
呢个系好大嘅一件事。
在神看来，
喺神睇
我们也是从圣经看哦。
我系从圣经嚟，
不是用我们的想法来。
不是用我们的想法来讲，
我们请看诗篇十九篇，
我们看诗篇第十九篇，
诗篇的十九篇，
诗篇第十九篇
十三节，
第十三节，诗篇十九篇第十三节，十三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 免犯大罪。
在这里大卫也有体会到这样的一个工作，
在这里大卫都体会了这样的工作。
我们要认真看圣经，
我们要认真看圣经。
平常你看不到这些字眼的，
你平时你看不到这些字眼。
这里讲任意妄为是大罪，
这里讲到任意妄为是大罪。
我们就发现摩西任意妄为，
我们发现摩西
拿错杖去行神迹，
拿错杖行神
迹，不尊神为圣，
不尊神为圣，
这是大罪，
这个是大罪。
这里写得很清楚，
这里讲得很清楚。
所以你不要以为无知乱做是可以的，
所以你冇以为无知
乱
讲乱
讲话是可以的，
或者生气乱讲说话
都是大罪，
都是大罪，
任意妄为，
任意妄为。
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圣经，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圣
经，因为这些经文都在，
因为这些经文
你没有去留意，你都不知道一直在做错，
你冇留意的时候都不知道一直做错。
其实任意妄为这种用个性做事是大罪，
其实任意妄为用个性做事是一种大罪。
神很在意的百姓他是这样子来去面对的，
神很在意的百姓是这样去面对的。
当然这整件事，
当然你整件事
有人就会问摩西有得救吗？
有人会问摩西有没有得救，
有人说根据这里说摩西没有进迦南地没有得救，
有些人就根据这段圣经讲到摩西没有进入迦南地，所以摩西没有得救。
这样讲的人那个很错误，
咁样讲嘅人系好错误嘅。摩西有得救。
在旧约时代啊，他们的罪全部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那边洗了。
喺旧约时代，佢哋嘅罪喺耶稣钉十字架嘅时候就喺嗰度。
他们仰望耶稣救主弥赛亚来。
佢哋仰望耶稣救主嚟。
他们的罪只要悔改，就在那个耶稣十字架上的受死的时候，罪被赦免了。
他们如果悔改的时候，他们所养他们的罪就在耶稣
钉十字架的
时候就赦免了。但我们新约的人，
你是先受洗罪得赦免，
你是先受洗罪得赦免，
你已经领受救恩，后面就不能再犯罪了。这个跟旧约时代不同了，
你已经领受救恩就不可以再犯罪，这个跟旧约时代。
那我们从经文里面也可以看到他得救了，
我们从经文里面都可以看到他得救了。
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
我们看一看民数记，
民数记十二章，
民数记第十二章，
民数记的十二章，
民数记的第十二章。
当我们要讲一个论调的时候，一定要有根据的哈。
当我哋讲论调嘅时候，我哋要有根据。
不是说我认为他可以，他不能这样。
而唔系话我认为他可以或者他不可以。
看一下啊，民数记十二章，
民数记十二章
第七节，第八节，
第八节，民数记第十二章第八节，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
摩西他大部分很好，就在那一次神对他很严厉的一个说谎。
啊，摩西大部分时间都好只系得过一次神对佢严厉嘅说法。
他做错之后，其实他也做了很大的调整。
但系佢做错之后都做咗好大嘅调整。
所以神对他的应许的事都实现了。
所以神对佢应许嘅事情都实现了。
你看，神对他面对面说话啊。
神对佢面对面说话。
摩西必见我的形象。
摩西必见我的形象。
我们中文圣经翻必见我的形象，其实它原文是未来，是将来会见我的形象。
我哋中文将佢翻作必见我的形象，但原文系未来式。
我们中文看不出他的形象。
喺中文我哋见唔到佢嘅
形象。其实原文是将来他必见我的形象。
其实原文系将来佢必见我的形象。
那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
我哋睇路加福音第九章。
路加福音第九章。
路加福音第九章。
第九章，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看29-30节。
我哋睇29-30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9-29节，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第30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
在这里，我们看到。
喺度，我哋见到。
诶，这整件摩西遇到这个无水的考验，结果得到神的愤怒了。
摩西遇见无水考验，结果得到神的愤怒。
这是一个很大的操练。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操练。
有一件事情我们要了解。
有一件事情我们要了解。
神赦免了他的罪。
神赦免了他的罪。
但是那个刑罚的报应没有除掉。
但这个刑罚的报应没有除掉。
就是让他不能带百姓进迦南地。
就让他不可以带百姓
进迦南地。这么重要的仆人错就是错。
咁重要嘅仆人错咗就系错咗。
你悔改神赦免啦。
你悔改神赦免啦。
神说你不能带百姓进迦南地，就是不能啦。
但神话你唔可以带百姓进迦南地。
那个只是肉身的世界。
呢个只系肉身嘅世界。
今天如果我们也是一样。
今日如果我哋都一样。
你做错了。
你做错啦。
你一定要悔改改正。
你一定要悔改。
但你要清楚哦。
但你要清楚。
神会接受你的悔改，你赦免啦。
神会接受你的悔改，
但是你该受的刑罚还是要受。
但你应该受的刑罚还是要受，
那个是要提醒你，
那个是要提醒
你，
你
将来才不会再犯这个毛病，
你将来才不会犯这个毛病。
不就整个历史来讲，
所以就整
我们看到摩西他得救了，
我们看到摩西他得救了。
其实他那一次做错以后，他做了很大的调整的。
其实他那一次做错之后做了很大的调整，
他用这个惨痛的教训，
他用这个惨痛的教训，
他以后就不再生气触怒神，
他以后就不再生气触怒神。
所以有人说他也可能是被神接回天家，
所以有人说他可能被神接回天家。
就在那个地方，大家200多万人找不到他的尸体。
在那个地方，大家200多万人都找不到。
找到也麻烦，
找到都麻烦，
因为他太厉害，
因为他太厉害了，
百姓会把他当作神来祭拜，
百姓会将他当作神来祭拜，
所以神直接处理他的遗体。
所以神直接处理他的遗体。
最重要就是神对他的应许说，以后他必见我的形象。
最重要就是神对他应许，就说以后你必见我的。
所以在路加福音的9章29节30节，他真的看到了主的形象。
所以在路加福音第9章29-30节，他真的见到主的形象。
那位神就是耶稣基督，他在灵里面改变形体。
那个神就是耶稣基督在灵里面，
他在神的意象里面，荣耀里面看见耶稣。
他在神的意象里面，
如果不会得救的，可以在神的荣耀意象里面，神的国度里面出现吗？
如果不可以得救的，可不可以在神的意象、神的国度里面出现？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他最后是得救了，
他最后是得救。
不过那一次对他是一个很惨痛的教训，
不过那一次对于他来讲是一种很惨痛的教训，他改正了。
所以这个无水的考验，
所以这个无水的考验，我们要想一想。
当我们遇到患难，
当我们遇到
患难，我们最软弱，
我们
最
软弱，我们最痛苦，
甚至最得意，
甚至最得意，
这个、都是无水的一种状况，
都是无水的一种状况。
那个都是操练，
那些都是操练。
我们还有坚持原来的我吗？
我们还有没有坚持原来的我呢？
是神要的那一种我吗？
是不是神所要的那种我
呢？如果有，感谢主。
如果有，感谢主。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要赶快调整，
要即刻调整，
把它当作教训，
当它当作教训，
然后再重新得力，努力求神带领。
然后重新得力，来努力求神带领。
无水的考验，
无水的考验。
我们从摩西可以得到这样很好的教训。
我们从摩西得到很好的教训。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
唱诗。
208